远征费城。那是个寒冷的十一月早晨，天还未亮，我抖着手拨电话给我的朋友丽安女士，她住在马里兰州的银泉镇。电话铃一直响，我一直默默祷告，如果她今天没空，我们要坐救护车到医院去的话，这一程长途旅行一定会要了我们的老命。一声睡意朦胧的哈喽，接着是热烈甘心的同意，匆忙的安排，我们的朋友就上路到我们家来了。他破纪录的用2小时30分钟完成了125英里的路程，一路开车到我们家来。两天以来，我们想象中最糟的事终于发生了。中国玛丽眼睛疼痛的厉害，头也痛。起初她像往常一样尽量瞒住我们，后来实在痛得忍不住了，我们才发现赶快打电话给医生。几年前医生就警告过我们，如果中国玛丽眼睛剧痛的话，就是绿内障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而且延迟开刀的话还可能致命，所以我们这边在4小时内诸事都预备妥当，动身上路了。所谓的我们是一个很谨慎的说法，你知道我们包括谁吗？除了病人中国玛丽以外，还有童工苏珊娜和一满车我们认为非带不可的必需品。利安开的旅行客货车是最大型的，却给我们塞的只留下一点点空位，好让他从后窗中得到一丝的能见度。在中国住院，真是什么日用品都要随身带，甚至家人还送饭给病人吃，留在医院里照顾他。我们没有在美国住院的经验，所以还是有备无患的多带点好。我们的眼科专家黄鲁佳医生在费城的眼科医院当值，他跟我们很熟，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我坚持跟中国玛丽一道来医院的时候，他也不劝阻我。我和中国玛丽自从回美国以来23年之久，从来没分离过一天。现在我怎么样也不能让她，一个年老几乎全盲又正在痛苦中的她，一个人离开我到医院去。黄医生神迹地办好了我也同时住院的手续，虽然医院已经挤满了病人，病历表上黄医生注明我早就应该利用特殊精密的光学仪器来接受一系列的检查。第二个神迹是从医院当局得到许可，让苏珊娜跟我们住在同一间病房里做助理护士。我们答应替她付病人住院的同等费用。第三个神迹是真的得到了一间3人住的空房。诚然，我们的主常常做不可能的事。医生曾经叫我们每15分钟替中国玛丽滴一次眼药水，减轻她眼部的压力和痛苦，就是到医院去的路途中也要按时滴。至于我，像这么长的旅途，20年来只有过一次，那就是去费城考美国公民证的时候。我不能坐轮椅，更怕人推，因为一推动我就头晕眼花。想到要再去费城，坐这么久的汽车去，真好像去月球而没有压缩舱一样，想到都要呕吐了。我请求李安，请你能开多慢就多慢，每15分钟在路边停一会儿，让我恢复一下平衡。 他很巧妙地试图解释给我听高速公路的规则，又是什么最低速度。我不大懂，我只晓得我可能半路就晕车晕死了。他真的尽他的本分，把速度降低为极速的爬行，又每15分钟就打信号灯，在那两条县道的公路边停下来，让我喘一口气，让苏珊娜替中国玛丽滴眼药水。我们大家都随着旅程的进展，紧张得满头大汗。我们不住地祷告，有时出声，有时无声，祈求主带领我们平安度过这一关。当利安开到公路的最后一个三岔口，要转入通往费城的公路上时，他把车停在只准紧急时停车的牌子下。苏珊娜又点了一次眼药水，我呢，紧抓前面椅背，免得天地在我身边游走。那时，庞重的货车、疯狂的汽车紧靠在我们车窗边飞驰而过，我们车子两边的窗子还是用纸板挡着的，因为几天前下过一场小雪，我们两个老人都受不了那白灿灿的反光。利安没时间看地图或者问清楚路线，我们清早5点钟就把他从床上叫起来了，他也即刻就离开了家里。他已经把这件事交托给主，相信到了时候上帝必预备。在他再次换挡开车以前，尖锐的警笛声突然响起，两辆警车即刻嗤的一声停在我们旁边。一个彪形警察穿着笔挺的制服，戴了太阳镜，大踏步地走进利安的车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停在紧急地带，你知不知道？
警官，利安回答，我们是紧急事呀，我在尽量赶快送这两位老人家到医院去。
他一看我们的情形，即刻明白而同意了。利安又告诉他自己不熟去医院的路，他马上叫一辆警车去执行别的公务。他自己对利安说，跟着我就行了，只要紧跟在我后面，红灯车速都不用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警车上的红灯，又闪又转的活动，总有半小时之久。警官领我们冲过红灯和拥塞的车阵，那时正是大家上班的时候，我们在车辆中窜进挤出。我相信我当时已经晕眩过去，以为醒过来第一眼看见的一定是我天上的父亲在天门口迎接我。终于，我们以急刹车方式停了下来，精确地停在医院的挂号部门口。警察替我们找到黄医生以后，以手接帽表示回答我们的致谢，就离去了。这位警察做了上帝派给我们的天使，因为上帝曾应许，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次对我们来说，是免得我们在费城的市区迷宫里走错路。电梯离大门只有几码远，利安还是叫了2架轮椅，实习医生帮忙扶我们出来入电梯，利安留在车上看行李，而且车子只能暂以临时停车的方式停在大门口，同时他请电梯生再开下来拿我们的必需品。这个电梯生是位年岁大的人，他管我们叫3位祖母。他送我们上去后真的再开下来， 以为只有三个那种出门过夜的小旅行包好拿。谁知丽安大包小包的一包包拖出车来，有器械，有行头，还有古古怪怪的东西，像古时乡下包扎东西那样扎成一捆捆的。他真以为自己的眼睛老花了。你在跟我开玩笑？他惊骇地说。除了数不清的大小箱盒以外，还有垫手臂的、扶住走路的架子、茶壶、泡茶的草药、热水瓶、吃的东西、枕头、毯子等等。没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带这些家伙到医院里来的。楼上他们一定不准。等下我又要一样样搬下来。好心的太太，算了吧。他请求着。丽安解释给他听，每一包每一件都是那三位祖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同时给他一笔可观的小费抚痛，才解决了问题。等丽安上来时，看见电梯声还在摇头则舌，把我们的东西都放在走廊上。这时走廊上挤满了护士、实习医生、工友，大家都听说有某种侵袭来临了。后来传呀传的，又传到全院，说是一位中国皇后和她的侍从搬进一间私人病房里了。可是我们的病房里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的王权统治。房间很大，在电梯边的角头，里面已铺好了两张普通的病床，还有一张低矮的小行军床靠在墙边，是为助理护士预备的。我被推进去的时候，中国玛丽已经被他们抬上病床了。我要护士把我推到行军床边去，这张才是我要睡的床，我正式宣告。但是那是照顾你的人睡的，年轻的护士跟我争辩，那不是病床，我不能把你放在那儿睡。我一定要睡在那儿，我说。我从来不敢睡高床，我有不平衡的毛病，睡高床会头晕掉下床来。床边有桅杆啊，他紧张地请求。我不要桅杆，我要睡在矮床上。对不起，女士，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啊，但是你一定要让我。我坚持。我去问主任。他软弱地说。说完就把我的轮椅停在床边跑开了。不一会儿，一位体态丰腴、神气十足的女士来了。她穿着白衣，手拿一块夹板，夹了许多纸张。从她的双层眼镜后面，她迅速地查阅那些纸张，然后她转过头来，大声审问苏珊娜：“到底谁是病人？”这两位。苏珊娜指着中国玛丽和我说，我是陪他们的，我跟来帮忙。病人只能睡在普通的医院床上，任何人违反此条例会引致保险的注销，那时我们大家都有的麻烦了。他像打雷似的大吼。那时黄医生已经在场，眼看着我们上演的戏剧一步步进入高潮，他很温柔却很坚决地解释给我听，我一定得睡在医院用的病床上。我终于答应了，心中祈求主保守我在那座白山上，正像他以前保守我经过许多山谷一样。护士长看见我不再闹事了，高兴地吻我，谢谢我合作。
我们俩几乎立刻就开始接受检查。我们被推下楼，从这间房推到那间房，一架架的机器凶狠狠地瞪着我们。对于我们两人，这些检验真是试炼与苦行。中国玛丽已经又虚弱又疼痛，我又累又晕，而且日常的生活程序都大大搞乱了，我们非常难受。那天晚上，我们接受更详细的检查，检查了整天。到晚上11点，外科主任才把我的轮椅推到一边，跟我说：我很抱歉地告诉你，李曼小姐眼睛从前断过一条血管，留下了疤，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能替她开刀。如果开了，她会怎样呢？我惊慌地问。她可能会大量出血，死在手术台上。医生很严肃地回答。不开刀怎样呢？我探索地再问。他会极其痛苦致死。医生不太情愿地回答。太空人飞往月球的途中，一直要跟德州休斯顿的总部保持联系，取得指示和修正。我也照样将我的心借着祷告，时常保持与我的总部主耶稣联络。我求他现在给我清楚的指示，他真的给了。我接着对医生说：好的，如果他两条路都是面对死亡的话，我宁愿他从手术台上到主那儿去，不愿他这样慢慢痛苦致死。很好，外科主任说，等我跟另外三位医生商量一下。那时已经半夜11点半了，他和三位美国医生举行了一次密谈，似乎过了极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才再叫我，好像叫到法庭去似的。你愿意签字负他在手术台上出血死亡的责任吗？我的主清楚地引领我回答：是的，我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签。我俩被推回房中时，差不多凌晨1点了。那晚还有好几位护士来替中国玛丽准备开刀的事。我真是感觉到慈悲的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第三天清早，丽安从她住宿的地方回来了。我们立刻一起祷告，求我们的主亲自做至大医生。不久，几个男护士进来，将中国玛丽从床上移到床边的推床上，要推她到手术室去。他们做得那么轻柔，那么快捷，又那么纯熟，那么安静，真使我惊奇不已。在我常年的疾病中，我�曾在中国进过7个不同的医院，还进过日本大阪的圣巴伯医院，可是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轻柔的手法。丽安跟着推床出去，但她只能跟到最后一道门的10尺之外，那扇门内躺着许多病人，等待着开刀的时间来到。我的心再次与天上的总部联络，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是的，一切都在我主的控制之中。中国玛丽开刀开了4个小时。手术结束后，黄医生连手术外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了我的房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赞美主，手术成功了。在至大医生的看顾下， 这些技术高明的医生完成了缝补的工作，中国玛丽还是要很小心，像这样的危急事件还是可能发生。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次在他的各方安排之下，我们能及时赶到医院接受手术。我的检查也给医生们更清楚的诊断，使他们知道怎样保存我仅有的视力。我们曾经谢绝访客，因为我们需要完全休息。可是各方好友打来问候的电话仍络绎不绝。有一位亲爱的老朋友居然想尽办法通过了医院的静观来到我们床边，他就是米勒博士。虽然他担任宣教士40年以后正式退休了，可是他为主做的工作一点也没停止。暗示之后的伊朗文译本就是他负责预备的。听说他每次在医院里坐电梯的时候，都跟身边的人做见证，发福音单张给他们。真是做了一次宣教士，永远都是宣教士。我们在医院住了10天，要出院的时候，我送给外科医生和护士长每人一本暗示之后，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有35位住院医师和护士来要书，还有许多人要我在书上签名留念，我都来不及数有多少位了。回到里曼村的路上，没有那么多事故，可是有更多的喜乐。主让我们在他的课室中学习到了另一课程，名为信靠我，甚至远征费城。